好，弟兄姊妹早安。我们刚刚姐妹已经帮我们读了今天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到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新约里面的第一卷书。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部分，这段经文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在你们翻到了经文之前呢，我想可能你们在过去一周，可能至少后在两周至少会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哎，我们以弗所书学完了，我们接下来学什么？所以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个暑假的七月份到八月份这我们在中文聚会的六次讲道之中呢，我们会跳开一个系列，我们不是按照我们传统的圣经里面的一卷书，我们来逐字逐句的来讲解。但是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讲道呢，主要是关于如何按照圣经的教导的方式去传福音。因为考虑到我们温哥华是一个神赐的比较美丽的地方，每年夏天尤其在旅游旺季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在一起度过一段时间。我想呢，可能我们进到这样的机会呢，神就把这样如果说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一些朋友带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我想我们教会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给弟兄姊妹做这样的一个教导，那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按照圣经教导的方式去传讲福音。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我们的讲道的题目叫教会的使命，或者说我们可以说这个教会的究竟教会为什么要存在。在我们前面过去十个月的一起学习当中，我们学习了罗马书，我们查经学习，我们讲道学习，学习了以弗所书。从这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信徒的身份发生了改变，我们信徒的生命要发生改变。我们保罗教导我说，我们现在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在我们罗马书的教导当中，我们讲到了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信了以后我们该如何的活出来。所以在我的教导当中，在我们以前的讲道当中，弟兄姊妹可能也听到，我们教会究竟是为什么要存在。我们教会如果说是在一起弟兄姊妹来一起敬拜神，对吧？这个我们以前可能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有过这样的教导。但是我们教会在一起是弟兄姊妹在一起来敬拜神，来相互的彼此造就。但如果你想想看，我们的敬拜永远不会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敬拜。神既然已经把我们从过去的过犯和罪恶之中拯救出来以后，为什么直接不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天上去呢？天堂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地方，我们在那可以整天哈利路亚敬拜神，对不对？那你们也许说啊，我们教会是来教导会众，对不对？那教导固然重要，但这个教导你想想看，还是人的教导，对不对？那人的教导总是有欠缺的地方。所以为什么我们不把我们这些信徒从重生得救以后啪一下就带到天上去，那接受神亲自给我们教导，那个教导是完美无缺的教导，对不对？所以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教会在地上的时候究竟为什么存在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提到了今天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谈教会的一个使命的问题。那你说这个教会的这个使命跟我们接下来的系列的如何按照圣经的要求传讲福音有什么关系？那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要详细的查考圣经中如何教导我们怎样传讲福音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一点，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看教会的使命的时候，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我们通常称之为叫大使命。你们以前最近有没有听过哪个牧师讲这段经文呢？有没有？没有听过。好，那我记得如果大概在一年以前的时候，我在联合崇拜的时候讲过这一段经文，大概在去年的八月份的时候，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我们讲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耶稣在，应该说我们在升天以前，在他复活以后，在加利利的一个山上给他的门徒以及可能还有五百个 多人听的一次讲道当中，或者教导当中讲到的经文。在圣经中有很多临别箴言，我们可以这样说，保罗在临死之前给他的提摩太写下了一段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话，对吧？该打的仗我打完了，该走的路我已经走完了。所以这边讲的，在耶稣升天之前给他的门徒的交代的时候，在我们现今教会，我们在过去2000多年我们都认为是大使命。所以这就是给我们教会完完整整的一个交代，我们教会究竟是做什么。所以回过来讲，我们教会任何一间教会不需要通过什么，有的教会可能会请一些甚至于所谓的市场上的，或者说一些顾问，或者是专家，或者是一 consultant 来跟我们讲，我们这间教会究竟该怎么定位，我们的教会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什么，我们教会的 vision 是什么，我们教会的 value 是什么。经常会用一些世人的所谓管理企业管理公司的方式来治理教会，但是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神在地上要彰显他荣耀的地方。以弗所书第三章给我们交代的很清楚，所以我们不需要通过一些属世的方式来理解我们教会究竟该做什么，我们从圣经里就有答案。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在刚才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刚才已经读了一遍，所以我再把这个在屏幕上再给大家读一遍，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着看一看。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这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也许可能在主日学的时候主日学老师教你们背诵这段经文的时候已经经常背过，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它的一些背景。刚才我们读经的时候读了16节或17节，16节讲了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我们说这耶稣复活以后，他的本来的12个门徒有一位门徒已经自杀了，是出卖他的犹大，还剩下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加利利已经离在耶路撒冷的北部，离开了耶路撒冷，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16节是这样说的，耶稣约定的山，耶稣叫了2位妇女，在28章的时候，前面在28章的第10节的时候，耶稣对2位妇女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我在那里必见他。也就是说这11位门徒半信半疑的听了2位妇女的通知，说哎，你们的主叫你去加利利去。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作为一位女的妇女来传递这样的信息还不是很可靠，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习惯当中，但是他们还是去了，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这个山具体在哪里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但是指耶稣约定的一个山。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所以这里面讲了，我们当他们见到一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他们就来拜他，这个拜他而且是匍匐在地的一种敬拜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手和脚都趴在地上的那种敬拜的方式。因为他们知道在跟门徒跟耶稣在过去的3年的侍奉当中，他们已经知道这位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很多人的疾病，而且明明看到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现在又复活了，而且也向门徒们显现了2次3次。所以这地方门徒们来到这个山上的时候，看到耶稣在那就敬拜他，然后还有人疑惑。这个疑惑我们千万的不要误解为这个疑惑好像是怀疑这件事情。我们因为想到我们知道在耶稣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跟他们显现的时候，应该说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在一个山上，虽然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给我们交代说，当时可能有500多人在一起来听耶稣最后的讲话的时候，所以也许有人可能在一个山上，也许可能是因为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在那个沙漠地带的时候，可能是光线比较强烈的时候，所以他不知道这个耶稣，哎，他们很多人知道这个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是死了，怎么这个人又在前面呢？所以他们可能有一些模糊的概念，看不清楚，所以耶稣近前来。在18节讲到， 耶稣就走到他们当中，走到他们中对他们说以下的话。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大使命。我们从这个大使命里，我们看到教会的使命，看到我们教会的使命究竟是一个教会的完整的使命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个使命。我们可以看一个是使命的权柄，第二点我们看到使命的内容，第三点我们看到使命的应许。所以在我们正确的理解了这个我们行使这个使命的权柄从何而来，这个使命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应许的保证和一个安慰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这样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如果说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们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应许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要去完成他交代我们的使命，就是造就更多的门徒，造就更多的门徒，是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来简单的概括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看使命的权柄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讲到说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因为他们有疑惑，可能也看不清楚，这位耶稣有点模糊，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可能还没有眼镜这件事情，所以他们有的人可能在光线下面还看不清楚的时候，耶稣走到前面来跟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弟兄姊妹，这一段话是整个大使命的一个基础，是整个一个关键，如果没有这句话，底下的都是空的，底下都是空的。但这里面我们注意看到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权柄不是说这个 power， 不是说这个能力，而是一种有超乎一切的能力来统管万有的事情，通过万有的事情。这耶稣不是跟我说我有很大的能力可以去做某一件事情，而是说我有所有的权柄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因为我们知道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我们知道。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讲到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胜过了罪胜过了死亡这样的权柄的时候，他来到他们当中，来到他们当中。因为我们知道他们这个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再问一下，这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在前面，在马太福音早期的时候，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跟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时候，因为耶稣拒绝了他的诱惑，耶稣拒绝了他的时候，耶稣后面在跟他门徒交代的时候，耶稣说过：一切所有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给我的，也说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从父神而来的。在约翰福音的使徒约翰也清楚地给我们记载了，说父爱子，你将万有交给了他，你将万有交给了他。当我们今天来到我们的教会来行使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们门徒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宣讲耶稣基督已经有所有的权柄，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对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在我们在去履行去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使命，去万民做我们门徒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一点，耶稣基督已经是胜过了一切，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样一个概念忽略了。我们传福音的第一步不是去宣讲耶稣基督是王，而是要好像看上去是要那这个耶稣基督可以帮助你做一点什么，帮助你做一点什么。你信耶稣以后你可以这样，你信耶稣以后你可以帮助你在事业上有一点成功，信耶稣基督可以改善你的夫妻关系，信耶稣基督之后可以改善你跟你的子女的关系，或者说信耶稣基督以后你这个病可以得到医治。在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切入点往往是集中在我们个人的需要这一点，而没有去宣讲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一点我们在耶稣基督的第一个使命的权柄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已经是万王之王，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当我们在我们教会的使命所做的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勇敢地宣扬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宣讲耶稣基督的时候，是传扬他的名，传扬他的名。我们一定不会说我们去传扬福音是为了有更多的人在一起来跟我们聚会，当然这也就是好事，这也会自然会发生的事情。但我们传讲福音的第一步，我们完成耶稣基督交代我们使命，完成教会的使命的第一件事情，是宣讲耶稣基督已经得胜，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一切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了，已经赐给他了。所以这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如果说我们要去完成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我们要去履行耶稣基督交代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点，不是要靠我们的热心，我们的热情去关心这位弟兄姊妹在目前的生活上的有什么实在的需要。这一点当然后也我们从人的角度应该去关心，更多的是我们要传讲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罪恶，已经胜过了死亡。所以我们这一点，但耶稣基督是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有的权柄就赐给我。那我们看有这样的权柄以后，我们看第二点，我们看使命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们如果说我们问今天的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为什么这样，那教会肯定回的最简单的一个，那我们去传福音啊，这个话本身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不完全，不完全。为什么这么说呢？不完全。我们传福音，我们看使命的内容是这样的，他说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他们遵守。这里面讲到使命的内容的时候，如果我们在看这个原文，在马太最初写下这段经文，记载下这段话的时候，这里面唯一的一个主要的动作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或者说是门徒造就，我们讲的这样。所以这里面是整本马太福音的高潮，也是整个新约里面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交代。这里面只有一个主要的命令，我们刚才讲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几个，我们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和英文的翻译和都是某种程度上误导了我们。所以说是你们要去，这个好像看成的是一个命令的语气，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其实这里面这个去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我可以从这里帮助你们正确的理解这个，这个去不是说你们一定要去到另外的一个地方，而是说你们已经在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不管你去到哪里，哪怕是在 Oak Ridge 这个 mall 的附近，在你家的周边，在你的工作场所，你所在的每一个地方，也就是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去的概念一定不要以为是我们传福音只是那些传教士要翻山越岭，要跨洋过海，一定到一个其他陌生的地方去传福音。我们这个使命是个去的概念，一定是要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理解。我们这个去是不管是你在什么地方，是一个生活的方式，你生活的圈子，你生活的半径有多大，就是你的传福音的合场有多大。所以这一点我们跟他就是说，我们这个概念搞清楚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我们这个使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是说等我买一张机票到这个泰国去，到越南去，到印尼去传教才会有这样的使命。我们现在就要履行这样的使命。第二点他说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一点我们讲的很清楚，我们先看他是做门徒的概念。我们知道我们这里面没有跟我们讲的是万民做我的，是你去带领没有信主的人决志，没有带领信主，或者说你去让他们去你是让多少人举手来填一个单子来愿意说，哎，我可以我听了你的信息以后我心里感觉还不错，我有这样的感动。我们这耶稣基督交代的很清楚，一定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知道在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交代，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里讲的很清楚，做门徒是要有代价的，做门徒是要有代价的。我们这里面，我们当我们在一个布道会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的信徒的圣灵在人的心里动工的时候，当他们有这样的心灵有感动来愿意承认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的时候，这一点我们是值得感恩的事情。但这一点绝不会停留在这一点，绝不会停留在这一点，绝不会停留在这一点。 耶稣基督教导的，这么是万民做的门徒。这个门徒其实在原文里面就是一个，我们中文的表达可能就是一个学徒的意思。这个学徒你就是跟着师父在这学习这个事。这个门徒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把基督徒看成一个门徒，是一直在不停的学习的一个学徒，可以这样的理解。也就是说，当我们是一个永远在学习的过程中，在来遵守你的师父教导你的事情。他怎么教导他？我们刚才说他没有教导我们去要究竟有多少个人觉知，有多少个人受洗。受洗非常重要，但是不仅仅停留在受洗这一步。所以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在另外一间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一个大型的教会，他会经常的举，每年的夏天会举行一个 men's retreat， 弟兄的一个退休会。退休会以后，每年回来以后一个 review 啊，或者是 debrief 回来以后，在最初的时候，在一两年的时候，他们会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像世人的一个指标，叫 KPI 一样，一个指标就是有多少人举手了，对于这样的一个指标。直到某一年的时候，这位有一位这个牧师就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挑战，难道这就是我们退休会的主要目的？看看有多少人举手吗？有多少人觉知吗？这个问题引发了一个很深层次的思考，很深层次的思考。回到了大使命的要求，使命的内容是要万民做我的门徒，做我的门徒。这个门徒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举手举止的事情，不是一个简单举手举止的事情。而这里面特别强调是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知道耶稣在加利利山上这一段话讲话是给当时的，相对来说应该说大部分人还是犹太人，还是犹太人。耶稣在这里面讲的是万民做的，万民这里面讲的是这个不同的民族的人，不同的民族的人。他这个不是指不同的国家，是指这种 ethnicity， 是不同的民族的人。所以这里面讲到，当时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就回应了旧约里面的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在创世纪的十二章就跟他讲，就是万民都要因亚伯拉罕得到祝福，对不对？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也讲到是万民都要得到拯救，都要从你这得到救恩。这里面讲到万民，所以你们在最早在这个地方，在耶稣升天之前的时候，就已经给他们的，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就交代的更加清楚了，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的时候，耶稣在升天之前给他们说，我走了以后，圣灵要来给你们能力，对不对？你们要到从什么？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是不是讲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神，我们现在能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坐在这儿来敬拜这位三一真神的时候，我们的耶稣在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了，我们是万民做他的门徒，做他的门徒。他说奉父子灵的名，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里面你们可以讲，我们现在刚才讲到教会的使命，讲到大使命，都要叫我们去传福音是一部分。传福音这里面其实他没有讲到福音这两个字，你们有没有注意看到？这里面没有讲到福音两个字，对不对？但是这里面我们知道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你讲为什么他们要施洗，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施洗，什么样的人不施洗，他们为什么要施洗？这里面就隐藏了，或者说隐含了一个传福音这样的一个，隐含了一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做的见证，也就是传讲耶稣基督是谁，他来做了什么，我们应当为他，对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工，我们有一个如何的正确的回应。我们知道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对不对？这里面对这福音的，我们经常在传福音的过程可能会遇到一个，有的人信主了很多年以后他才受洗，说是不是有没有经常听到这样的，是吧？或者是有的人信主了，那受洗不受洗无所谓，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所以这里面耶稣就是特别把这一点交代的非常清楚，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当然我们在接下来这里面就顺便提，这里面是圣经中明明白白的交代了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这个名是一个单名，不是一个复数的名，不是说他们的名字，对不对？他们一个名就是神。为什么要给他们施洗，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第二章的时候，当彼得在五旬节讲到，讲完以后听的人都很扎心的时候，他们说问彼得， 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才能得救呢？对不对？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彼得怎么回应他们呢？你们要悔改，对不对？要受洗，要圣灵，来接受圣灵，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本身都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对不对？耶稣基督在这里又交代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所有的门徒施洗。我们在圣经里面，保罗在大马士革，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蒙主光照以后，接受了主的这个呼召以后，在大马士革他是怎么样？在使徒行传的这个第九章，你们还记得保罗有没有受过洗啊？保罗也受过洗礼啊，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你们可以回去翻一翻使徒行传的时候，当彼得第一次到外邦人中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在哥利流家的时候，哥利流把他从亚法请到他的这个哥利流的家里，在这个那个一下子边上那个名字忘了啊，就是那个港口的那个什么啊，约法请到哥利流的家里的时候，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哥利流一家也是受洗的。所以说圣经里面的这个所有的信而受洗是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人的第一个顺服的表现，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施洗。所以当我们一个人说他决志了很多年，信主了很多年，他没有受洗，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还有什么可以还没有心里没有放下的，愿意在公众面前承认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感谢主，当我们把他的人带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这里面有弟兄有姊妹的时候，他们是难以等待，他们说哎呀，我马上要受洗，有这样的情况，对不对？我们在去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给弟兄给姊妹施洗的时候，我们都听到了这样的见证，他们心里圣灵在他们心里动工的时候，他们是要受洗，他们是很自然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要向世人宣告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了，我要受洗归入了这样的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大家庭里面。所以从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我们在定期的会有一些在联合崇拜的时候有这样的机会，那我们在有一些以前没有信主，然后圣灵感动，让他们已经是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给他有福音班，有受洗班，然后有受洗这样的仪式。所以这里面讲到是一个是要去，是一个生活方式，我们刚才讲了，不是偶尔的去一个买一张机票去某一个地方，而是一种受，而是去万民做的门徒，而且要受洗。我们讲的第二个很关键的部分在二十节的时候，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的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传门徒的一个，不仅仅是传福音施洗，更关键的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叫他们遵守的时候，这里面请你们注意，不是叫他们知道，你们听到没有？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也就是说神所教导我们的圣经里面的内容，我们不是去要教训他们知道这些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在网络上面的这个平台很多，教师很多，网上的教师很多，他教训他们，他教导你们的是知识，应该可以这么说。暂且不说这个知识是不是对你有用，是不是真正的符合圣经，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他们有没有教训你们遵守，怎么样遵守的时候，这是很关键的事情。真正的门徒训练不是一个增加一个知识，不是说你对圣经有多么的熟悉，而是你真正的是有没有把圣经里面的教训活出来而遵守。这就回到我们老保罗在罗马书里讲到，传播福音是一个是要万民信服真道，信了以后顺服的表现就是遵守他的道理，活出他要我们活出的样子。所以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使命的内容的时候，绝对就不是简简单单的有一个布道会，搞一个活动，带一个人决志，带一个人信主，或者说带一个人洗礼，更重要的是要教导他们 遵守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是要教导我们的。所以这一点，换句话说，我们传福音不是一个终点。我们经常很遗憾会看到，在教会里面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的时候，人受洗了以后好像就没有事情，受洗好像就是他们已经是这个已经完成了一件事情，那是一个终点。但是受洗归入家庭以后，教训他们遵守，这是我们在门徒造就，在我们的大使命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我们使命的权柄是从耶稣基督得来的赐给，权柄都已经有了。第二点，我们知道使命的内容的时候是传福音，而且是门徒教导门徒们遵守耶稣基督身手的时候。第三点，我们这位蛮有爱心的主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以及很大的应许的时候，就是我们靠什么做呢？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面在我们，他就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常的时候就表示一直与你们同在的意思。在这个在把马太写这段经文记录这段话的时候，其实耶稣还说了另外一个字叫 lo， 你们如果你们看有一些英文版本的时候，一个 lo 这个字会加在前面，这个 lo 的意思就是你们要注意听，你们要注意看，你们要注意了，就是我教你们，我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呢，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受洗教导。我交代给你们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说交代完了以后我就啊，我走了，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了，是不是？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说你们要注意，哎，我还会一直跟你们在一起。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应许，多么大的安慰。当我们接受一个使命，接受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们一般的来说多么希望有这个人，如果说谁给我这个任务，给我这个使命，都能在我边上来指导我，或者能帮助我，能看着我。所以这里面我们讲到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常与你们同在。这一点我们很如果说对马太福音比较熟悉的，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从降生的时候，这位天使就跟他的父母说，将来这位孩子起名叫以马内利，对不对？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23节的时候，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都会唱，我们刚才歌里面也在唱这个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那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里面在马太福音的最后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回应了第一章的23节的经文，这位耶稣就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位以马内利的神。他不是说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在这，也不是说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跟你同在，他这个是一直与你同在的时候，与你同喜同乐的，也就是说不管你遇到任何的环境，他都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在去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当我们在去给人施洗的时候，当我们在去教导门徒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念的时候，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要做，而是靠耶稣基督的能力跟我们同在。他说跟我们同在直到哪一天呢？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面讲的就是直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直到耶稣再来的这一天。所以这句话呢，就是说通我们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不管是公元2000年公元1世纪的基督徒，还是我们现在21世纪的基督徒，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应许，都有这样的一个应许。这个时代，这是我们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事情。那我们今天用了这段时间跟大家一起看了这段经文以后，我想给大家一个，我们可以说，我们说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副标题，就是重温大使命。我们再一次来看这位耶稣给我们在升天之前交代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肯定弟兄姊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要问，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觉得传福音还是那么难呢？传福音那么难呢？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可以问一问你自己，你最近的一次跟一位没有信主人传福音是什么时候？是昨天，还是上一周，还是上个月，或者还是一年以前？所以这一点你们可以扪心自问，问问自己为什么这么难。当你如果说哎呀我好像好久没有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所以问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我们认为圣经可能忘记了耶稣基督真正是谁， 忘记了耶稣基督真正是谁，这就是忘记了我们所传的福音的能力从何而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罗马书的，在我们查考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学习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保罗说，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当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别人跟我们说，哎，你怎么还信那个东西，我们不以别人的回应为耻。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当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真正是谁的时候，当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过去活在过犯罪恶之中，神是怎么样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到光明之中，这样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动力就会慢慢的消失。换句话说，只有当你时时刻刻的活在这种神的大能的这种能力之中，活在一种感恩的心，神把你从过去的黑暗中拯救到光明中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的时候，你才有这样的感动，这样的勇气和这样的热情去传讲这个福音。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真正的是一个真的福音。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我们忘记了耶稣基督已经登基。现在第二点，我们可能传福音的动力不够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误解了成功，我们误解了我们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再一次强调，我们的使命不是说你有一个目标要带多少个人信主，带多少个人信主。我就知道在我们温哥华有的教会说，给教会的弟兄姊妹定了一个目标，每年要带一个人信主。我不知道你们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讲，这个好像看上去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好像 reasonable 的 target 是吧，你每年带一个人信主。但是你要仔细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很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怎么能保证你今年能带一个人信主？这个人信不信主是神说了算的事情，你一年365天，再给你365天，你也不一定能带人信主。这就是我们误解了我们信主，我们传福音的拿什么来衡量我们是不是成功的一个关键。耶稣基督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跟你说你去要是万民，只是一个概念，是向所有人传福音。不是说我中国人就给中国人传福音，加拿大人给加拿大人传福音，你从大陆来的我只给大陆人传福音，你是从台湾来的我只给台湾人传福音，他不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一定要清楚，耶稣基督没有给你定一个目标，你这一辈子必须带3个人或者5个人信主，对不对？所以我用刚才的例子说，有的教会说你给弟兄姊妹下了个目标，你每年要至少带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在这个地方了，究竟是你带人信主还是神来？所以你要问我了，那我们怎么样知道做的对不对呢？所以这地方耶稣基督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耶稣基督要求我们是神的管家。耶稣基督要求管家最大的是什么？是忠心，对不对？还记得吗？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这句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讲得很清楚。所以只有当你怀着一个无愧的良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去传讲他的福音的时候，你通过教会的教导，通过圣经的学习，你把这福音明明白白的讲清楚的时候，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你的任务就完成了。你其他的任务只有通过你活出一个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子，给主做一个见证，让别人从你身上看到神的荣耀。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知道了福音，认识了这位独一真神来信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当你跟一位熟悉的人，跟你一个家人传了10年8年，他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希望你们不要气馁，因为他信主不信主跟他传不传有关系。至于他什么时候信，那是神的事情，那是神的事情。所以第三点，我们为什么传福音的这个热情这个负担，因为我们怕被人拒绝。 怕被人拒绝，是不是？这个可能经常，我们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的主日学里面，在我们讲如何传福音这个课上完以后，我给我们弟兄姊妹布置了一个任务，你要写一封信给一个你的这个你还没有信主的认识的人，给他讲解你跟他传福音的内容。所以有的人把这个信发出去了，比较勇敢，但是这位呢，发出去以后，你的微信就给人拉黑了。但 so what？ 我们要问自己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又怎么样呢？他反正福音已经进入到他的耳朵了，有没有进入他的心我们不知道，神知道。他暂时把我们拉黑了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也没有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不要害怕被人拒绝，这样不要害怕被人拒绝，因为我们凭着神所赐给我们的良心，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是一位已经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我们这位神是配得我们一切荣耀的神，配得我们一切荣耀的神，也配得我们去为他传讲福音的神。因为归根结底我们知道一点，我们真正能够改变人的心的，不是我们的口才，不是我们的口才，也不是你的热情，也不是你的热情，是什么？是圣灵在他的心里动工。我们唯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我们才能归一切荣耀于神，对不对？我们在不可能为我们别人的信主路上，我们能有一点沾沾之喜啊？他这个信主是我带他信主的，也许你把福音传给他了。保罗说了，有人栽种，有人浇水，对不对？最终开花结果的是圣灵让他生长。弟兄姊妹们，这一点，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在我们教导过程当中，我们就不会再因为人的一些顾虑来影响了，裹住了我们的前进的脚步。所以我们今天该怎么回应呢？所以第一，我们要顺服主的权柄。我们既然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主的时候，我们主已经从父神把所有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的时候，我们要顺服他的权柄。第二个，要接受主的托付。我们刚才在诗歌里面也唱了这样的，主已经把这样的任务交代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顺服的表现就是接受他的托付，按照他要教导我们的，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第三点，我们要相信主的应许。在我们顺服的时候，在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要有一个相信主的应许的。我们要完完全全的依靠神的大人，在我们的事工中做事情，在我们事工中做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今天的大使命里面再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教会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在过去的十个月，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教导，这是我们其实我们讲了我们所教导的刚才第二十节的一部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在过去的十个月时间，我们在这个讲台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来教导我们的会众，教导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从神的话语当中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来的，我们有了这样的身份以后我们该如何活出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再看我们去怎么样去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人施洗，怎么样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来看怎么样去传福音。我再一次提醒，我们不是教我们去传福音的一些技巧，我们而是从圣经里面看，从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从耶稣和撒玛利亚夫人的对话，从保罗在雅典跟外邦的哲学的人们的传讲福音的经历，从腓力跟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从保罗跟腓力比的监狱里面的狱警。所以这样从这几个五段对话当中，在我们在接下来的五个星期跟大家进一步的学习怎么样来传讲，用符合圣经教导的方式来传讲神的福音。我们一起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话语，我们知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话语中的时候，我们怀着一颗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你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真正的在明白我们的身份，明白我们的使命， 也明白我们这些力量的源泉的时候，我们真正的有一个回应，主啊，我在这里，主啊，你看我在什么地方能为你所用，主啊，你就把这样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的心中，让他们真正的认识到你拯救我们并不是要让我们立即就到天上去跟你同站哈利路亚，主，你在留给我们在地上的使命是要去传讲你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今天现在在加拿大这样的一个地方，虽然好像是已经在地极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的地方，包括我们周边还有很多的人没有信靠你，主啊，我们的任务是如此的艰巨，但主，唯有你仰望你赐给我们的权柄，你圣灵在我们心中的能力，我们依靠你，我们靠主得胜，我们靠主而行，因为我们知道福音本是你的大能，我们去传讲福音，唯有把这福音明明白白的跟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讲清楚的时候，我们才是生着无愧的良心跟主说，主啊，我完成了你交代我的使命，愿你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中，也放在我的心中，让我们更多的人来去接受这样的托付，完成你的使命，那也完成我们教会的使命。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